要修行，来寺庙了就要用功用心，而不是坐着看龙婆，那个龙婆并不是明星。有时间就去觉知自己。今天是属于2025年的最后一天，这个僧团会让各个寺庙念经，然后跨越新年，但是并没有强迫说每个寺庙都必须做，要去看每个寺庙自己的情况，因为每个寺庙都不一样。别像这里并没有念经跨越新年，因为大家从很远的地方来的，就会有难度，而且很危险。因为这个地方这个半夜的时候还是比较偏僻的，同样也会比较危险，所以就会把它换到白天来念经。在明天9:15会念经，谁想听也可以来听了。在早上的时候，居士会有很多人来供钵，所以就出家人必须换成两条线。第一条是正常的去寺庙去托钵的那条线，寺庙8出家师父就会去托钵，6:20在寺庙里面托钵，就在这个戒坛的周围，谁方便也可以来，不需要注册，不需要报名。这个是开这个义工的这个玩笑。有的人开玩笑说，为什么这个寺庙那么麻烦，必须要报名？因为这个场地有限，以前没有让报名，大家就很乱。来的时候凌晨5就来了，然后马路两边到处都停的是这个车，然后就很容易，那个寺庙门口一打开就大家拼命的往这个禅堂里面冲。曾经去看过这个那个类似于那个活动，就拼命的跑的，拼命的抢啊，几乎要踩到人了。在见到的时候就见面说，哎，阿姨，这个叔叔，这个哥哥姐姐，在抢座位的时候那些都不管了，所以就只能让大家报名。那也有一部分也是给机会，有的人因为不会报名，有一部分给大家这个来的时候可以排队。在这里来啊，要用心学法修行，然后拿去实修，来只是看龙婆没有什么好处。我们来学法修行，我们要真的拿去动手实修，我们的生命就改变。在不久的时间，如果修对的话，而且修的量够，我们的生命就改变，我们就会看到自己的变化，很快速的看到自己的变化。曾经苦很久，苦就会缩短，苦很重的，然后苦会减轻。事实上我们心里面的苦啊，跟身体的苦是不一样的。身体的苦我们有身体怎么都不可能逃避得了的，但是心里面的苦我们是自己给自己找的麻烦，没有谁可以让我们心里面带来苦，这我们是自己让自己苦的。别人也许可以给我们创造问题，但是我们给自己创造了苦，这是属于心理方面的苦。比如生命发生一些问题，我们就会想让它没有问题，一旦有想要升起，心就会挣扎，苦就会进到了我们的心里。因此就是那个想要那个欲望啊，那是急，给我们的心里面带来了苦。只是大部分人不知道修行的原则，佛陀让我们知苦要断极，也就是断想要。我们不想知苦，不想看到苦，不想有苦， 没有的只是想要，想有想成为，想没有想不成为。每一次产生想要，没有谁想要代替我们，是我们自己想要的。想要每次升起，每一次都会升起苦，因此我们是给自己的心里面带来了苦，创造了苦。想要升起就会产生执着跟抓取，有执着抓取产生，这个是老子的，这是老子，这个是老子的看法，我一个人是对的，这个是我的修行的方法，别的地方修错了，只有这个地方是对的。这些这个是在执着抓取，在执着抓取，每次执着每次抓取，心就会开始挣扎。这个执着称之为执取，有四种，自己去找资料看，到处都是。这个四取，有自取就会有有，有其实就是心的挣扎造作，心就会在各种各样的烦恼习及欲望的驱动下去挣扎。这个时候一旦心挣扎了，心就会把心抓取起来，然后变成老子，老子的我真的存在。心把心抓取起来，就会把眼耳鼻舌身同时也抓取起来，苦就会抵达了心。因此我们去执着抓取眼耳鼻舌身，尤其是把心抓取起来，这个称之为身。身也就是获得了眼耳鼻舌身意，有身，每次有身苦每次都升起，为什么？因为眼耳鼻舌身意本身就是苦，也就是火，就是燥热的事物，我们把它抓取起来，把热的东西滚烫能抓取起来，我们的心同时也会燥热。这个佛陀的法呀，并不是我们必须要很迷信的去相信的事物，他教导都是有因有果的，有这样的因，有这样的结果。第一个结果变成了因，产生了第二个结果，第二个结果又会变成了因，就是这样重叠重叠，那个轮回就永无止境。一会想要，一会执着，一会又会抓取，眼耳鼻舌身意抓取起来，抓取起来负担就产生了。眼耳鼻舌身意，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说，其实就是五蕴，我们把五蕴抓取起来，心就有负担，就立马有苦了。这个一般的人呢，他一出生就背着负担，但是没有意识到，从来没有意识到，从来没有看到过，说自己出生在苦堆里面，这个心啊，有的只是负担，一直是动荡不安的，但是看不见，从来没有意识到，没有看见过，那就不可能有离苦的那个可能。那佛陀他知道了，看见了，他就有悲心，有悲悯我们大家，就努力的来教我们。在他第一次知道，第一次看见的时候，就想说教不了，根本无法说，因为这个法太细腻太深邃了，教了也只是白白的辛苦而已。一段时间过了之后，他开始想起来了，所以以前自己也跟我们大家是一样的呀，他也有烦恼习气，有欲望，一直在苦海里面生死轮回，地狱里面他也去过了，天堂他也去过了，梵天界他也去过了，所有的都经历过了的，并不是说他遇到的只是全是好事儿。这个我们大家曾经犯的错误造的恶业，他都一样曾经有犯过，都是同样一样也是有烦恼习气的人走过来的，所以他就是考虑说，哎，他也能过来， 那别人根气比较利的人应该也能够走得过来啊，走得出来啊，所以他就会产生了大悲心来教我们。真的难啊，非常难，要想把某一个人推他让他明白法，那太难了。如果他没有决心让自己靠自己走的话，怎么推都不会有结果的。所以他才会说，事实上啊，他仅仅只是一个指路的人，他告诉我们路，他的路就是走在三学上面，也就是戒定慧这条路上面，他只能够指路，然后鼓励，给信心，在遇到问题的时候鼓励我们，在卡住的时候就来帮忙，帮我们来一起想办法解决。只是他做的工作，他就是指路，他只是一个指路的人。首先呢，告诉我们修行的这个原则；第二个呢，鼓励，好，动手吧，别就只是听，要动手去实修。动手实修的时候，如果发生了问题，出现了问题去问他，他就会教，他就会告诉方法。在我们修行有时候这个提不起劲，他就会加油，要加油加油，这个就是他所护持我们帮助我们的方法，教我们从来没有知道没有看见的事物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看见，邀请我们实修，卡住了然后就会建议有帮忙，然后鼓励，然后我们大家往前迈步。佛陀就是做这一些，高僧大德做的也只能是这些，不可能跟佛陀所做的事情相提并论的。龙婆也只能是告诉我们大家要这么走。修行的起始点在于要觉知自己，那告诉大家了，如果没有觉知自己，不会觉知自己，无法觉知自己，那是无法真的修行的，那就努力的去教导啊，怎么做才可以觉知自己呢？那要去修习四念处嘛，要有决心觉知身，有决心觉知心，去常常的去觉知。世间的人从来没有觉知自己，因为心习惯性的忘了自己，只是意味着注意别的事情，别的事物，注意这个色声香味触，也就是跟你身体接触的事物，注意的是这个想的那些事情，注意的是那些事物，从来没有注意自己，心习惯性的迷失，心的自然状态就是会随顺以往的惯性，它习惯性的迷失就会不停的迷失下去。这个我们就必须要训练自己，要去修四念处，有决心持续的觉知身，有决心持续的觉知感受，感受就是身体里面苦乐的感觉，这个心里面的苦乐，不苦不乐，勤奋的去觉知，持续的觉知心的善不善，持续的去觉知，意思就是常常的去觉知，而不是一直觉知。如果一直觉知，那就变成去紧盯聚焦，害怕走神就去紧盯紧盯，那样的心是苦闷的。要常常的去觉知，常常的觉知，以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常常的觉知，起先要觉知一次要迷失很久，因为我们习惯性的迷失了。一旦我们训练培养四念处，提升觉性，也许我们迷失一个小时，接下来迷失半个小时就觉知，接下来五分钟就会觉知自己一次，迷失一分钟觉知自己，一旦真的熟练了，新习惯性的觉知自己了，一迷失马上意识到了，这个觉性就会越来越绵密。一旦我们的觉性比较绵密了，紧随而至的事物就是戒定慧，烦恼习气，这个在我们心里面升起，我们及时的捕捉到，读得出自己的心，烦恼习气真正的这个首领是迷失。因此龙坡教我们大家要好好的去认识迷，迷了知道，迷了知道，如果能做得到的话，别的烦恼习气那就是小儿科了，那就是小事儿了，这个贪还是嗔是无法升起的，如果我们不迷的话。 必须迷，别的烦恼习气才有机会升起。因此迷失是烦恼习气的父母。我们来修某一种禅修业处，什么都行，去观身也可以，观感受也行，观心也可以。比如我们观身，我们进行进行，如果心迷失，离开了身体，忘了正在走的身体了，起先呢也许会忘了很久，但接下来我们慢慢不停的去练习身体动觉知，身体走去觉知，这样的一旦常常的去做，心习惯性的觉知身体了，接下来一旦迷失，好，忘了身体，迷失去想东想西了，心习惯性的觉知身体，他就会能够意识到说，哎，这迷了，忘了身体了呀。这个在能够记得起来，那个称之为我们有觉性，能够记得说，哎，刚才迷失了呀。觉性是能够记得起，能够记得起。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在进行，在观身，看到身体在走，我们的心跳进去紧盯身体，去紧盯，去专注，我们有决心知道，哎，这个迷失跳进去紧盯身体了呀。起先呢我们去紧盯一个小时，后面直到很累很苦闷了，在观察自己，哎，自己的心苦闷是因为自己跳进去紧盯，去紧盯身体。这个一旦心能够记得心跳去紧盯身体的症状，这个接下来一旦心跑去紧盯身体，就会意识到说，哎，现在迷失去紧盯身体了，这个觉性升起了。觉性源自于心能够牢牢的记得境界状态，牢牢的记得境界状态是因为常常的看到境界状态，我们进行啊，心跑去想，心能够记得迷失去想的状态，接下来一迷失马上快速的意识到说，哎，自己迷失了，在进行心心跑在身体里面，跑去紧盯身体，有时跑去紧盯脚，蹄一落处去紧盯紧盯，心跳进去了，然后我们及时的意识到说心跳进去，接下来心能够记得跳进去紧盯身体的境界，如果能记得住的话，一旦能够记得境界，觉性就会升起。觉性是能够记起来说，哎，这个迷失去紧盯身体了呀，这个觉性是能够记得起来。一旦及时的识破心迷失去想，忘了身体，心去紧盯身体，在知道说他迷的时候，迷失的心就会灭掉。在迷失的心灭掉的瞬间，心就会立马开始觉知自己。迷失是跟不迷失相对的，不迷其实就是智慧，就是智慧，这个称之为正知。这个有在觉知自己没有迷，那是属于初步阶段的智慧。至于看到三法印的智慧，那个属于毗婆舍那的智慧，在升起道果的时候就会有初时间的智慧。因此智慧是有好多层次的，有好几个层次。这个是对于那些是观身作为临时的家的，比如说进行，我们的心离开了身体的及时的知道，心去紧盯身体的及时的知道，或者是我们打坐，我们在坐着坐着，看到身体呼吸，看到腹部升降之类的，然后心跑去想别的事情了，及时的意识到，必须跑去想的，常常的去知道，持续的去知道，接下来心能够记得迷失去想的状态，能够记得住，一旦迷失去想，觉心就会自行升起，就会能记得起来，所以这个迷失了。或者是我们看身体坐着在打坐，看到腹部升降，心跑到腹部上面来了，有决心及时的知道说现在心跳进去紧盯腹部了，起先呢会轻薄在腹部很久，跟腹部待一起很久了，接下来能够开始，哎，空空的在及时的释放说心跑到腹部来了呀，然后能够记得心跑到腹部的这个状态，决心就会升起，心一旦跑到腹部，决心就及时的意识到说，哎，能够记起来说，哎，这个我们的心迷失到腹部去了， 这些修禅修业处观腹部升降的那些人，龙婆曾经看到的几乎100%的心都跳到腹部那里去了，那个其实是紧盯，紧盯在单一的所缘，持续的紧盯着单一的所缘，只能获得奢摩他，那个并不是毗婆舍那，不是内观，因为心依然迷失，心没有安住。如果心安住，就会看到这个膨胀收缩的身体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并不是在思维分析，就会能感觉到了。这个是对于那开始从身体切入的，那别说龙波田这样做手部动作，龙坡的首席弟子，最早期的弟子，也就是龙坡甘田长老。龙坡甘田长老他曾经给龙坡分享过，他是非常慈悲的出家人，他认识龙坡。起先呢，大概是2551年或者是52年佛历的，到了53年，就有很多人来攻击龙坡。非常多人攻击龙婆，就类似于到处都是这个四面八方来攻击，想说这一次肯定把这个龙婆给抓住了。龙婆遇到龙婆甘田长老，他就拥抱了，他说呀，阿江巴莫，龙婆甘田怎么都是龙婆甘田，大家是这个善知识，我们没有什么疑问的，他是这么说的。龙婆甘田长老跟龙婆就很熟悉，他就分享在龙婆田教这个14个手部动作，这个做手部动作是后面才出来的，早期的时候他教导培养觉性，然后弟子们不会做，教导是培养觉性不会做，所以他就会创造出这个手部动作，动动了觉知，动了觉知，看到身体动，心是观者，就像我们进行一样的，看到身体走，心是观者。这个他说做这个做手部动作是属于把觉性唤醒，而不是不停的做手部动作，做得很漂亮然后就会好，不会好的，如果没有觉性的话。因此他就做手部动作，有的弟子做手部动作做着想这一招下一招是哪一招，哦，这一招这一招下一招是哪个，就在想。另外一类人呢，做手动作很熟练的，做得很熟练，做得完全漂亮，但心跑到别的地方去，这样也不行了。因此做手部动作，心跑去想别的东西，及时的知道，心去紧盯手了，及时的知道，心去想手了，也及时的知道，及时的知道什么，及时的知道心，看到了吗？一旦及时的知道迷失的心，觉性就会升起，就不迷了，就会能够记起来说，哎，现在正在迷呢。在及时的意识到的一瞬间，觉性升起，迷失也就是痴就会灭掉。那意念的心就是属于有无痴的心，有智慧，有在觉知自己，初步阶段的智慧有在觉知自己。这个对于观身这一块的，无论是观呼吸也好，心行还是观腹部升降，或者是做手部动作，其实它都在同样的道理里面。因此没有哪个禅修方法比哪个禅修方法更好，修哪个禅修方法觉性能够升起，那个对我们适合，但是也许不适合别人，对别人好的禅修业处也许不适合我们，我们修了没有成果也有可能。因此禅修业处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的路，要去看适合自己的。别像龙婆不喜欢观身，觉得太浅了，因为觉得不过瘾啊。在见到龙普敦长老之前，龙婆也曾经读过高僧大德的那些开示，说要思维身体，龙婆也试着修，修习禅定的观头发，头发全都消失了，全都消融了，看到头皮，看头皮，头皮打开了，看到头颅骨，看头颅骨，头彻底的断掉，还消失了，看到整个身体，看到身体，头发皮肤肌肉消失了，然后看这个骨头，骨头爆炸只剩下小颗粒，看那个小的颗粒最后消融变成了光，变成了光，最后全部都消融。他说，哦，物质就只是来自于光而已，就不停的观下去。然后呢，觉得不好玩，就只有这样吗？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个太狭窄了，不好玩。见到龙婆敦长老， 他知道说农坡的根气是必须关心，他所以教导关心，关心的觉得很好玩，哎呀，这个心真的太有意思了，这个太丰富多彩了，这个并不是观身不好，只是说农坡的根性不喜欢。大部分高僧大德是观身，而且他们觉得观身很好玩，别说阿姜曼尊者，他修习身自念觉得很好玩，去思维身体。身自念，那些学经典的人一旦听到说他修习身自念，就直接斩定决绝地说他只是获得奢摩他，但是不知道说真正的身自念他是处在那个四念处里面，这个身念处里面他并不只是纯粹的奢摩他。如果看到说如果观身呢，看来看去他消融变成四大，看到四大四弦三反应，那为什么不能够证阿罗汉呢？有时学了之后我们会安慰自己，会随着自己的信仰去相信，那个就事物很大了。阿姜曼尊者他观身就很好玩，他觉得说就类似于去山洞里面去旅游，去洞里面去游看，在这个洞里面看到这个看到那个很好玩，农坡看了之后不好玩，因为这个人的根气秉性是不一样的。龙普顿长老就让农坡观心觉得好玩了、这个心为什么那么丰富神气多彩，那么多这个一会儿好一会儿坏一会儿苦一会儿乐，一会在眼根升起，一会耳根升起，一会在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、意根，一会升起，一会是善的，一会是不善的，一会是苦，一会乐，一会不苦不乐，一会去就只是感知所缘，一会又会有造作升起。我们大家也有感知，就只是感知所缘的那个心，别说眼睛看到画面，看画面的那个心，每一颗心都是这个棕色的，无论是狗猫还是天神，在眼睛看到画面的心感知画面的时候，那个属于果报心，没有好没有坏的那个时候，跟那颗心同步升起的是棕色舍受，在我们的心看到画面的时候心是棕色的，而且心送信号进到心里面，有另外一颗心然后送心信号进来，另外一颗心接受信号，另外一颗心呢是在翻译信号，翻译所以这个样的画面很漂亮，然后接下来一念心在做裁决，升起善升起不善，比如说看到了漂亮的佛像，一个人看到了说哎，这个佛像真美，心里面升起了愉悦快乐，升起了信仰，这个心是善的。另外一个人看到了哎，这个佛像好漂亮，想把它抱回家，心是不善的。心是善的还是不善的也选择不了，心会自己选择是善的还是不善的，会自己做出选择，它是无我的。一旦它是善的不善的之后呢，然后这个品尝所缘，品尝所缘之后呢，之后就储存信息，储存信息，储存结果，善心还是好的还善的都会储存到有分心里面，心开始工作，从有分心里面出来冒出来，然后下到有分心看到他去工作，觉得说哎，真好玩，心能够做十项工作，这个心啊那个非常多，可以数出一百多种，觉得说好玩。龙婆呢，龙婆顿长老他看龙婆的根气就让龙婆关心，但是并不是观身不好，已经说过了，这取决于每个人的擅长特长，因此如果我们擅长于观身，我们就去观身，擅长于观感受就去观感受，擅长于观心那善不善就去观，不停的去训练，然后就会这个越来越棒，越来越棒，越来越提高。比如我们观感受这坐着他这个腿疼了，腿抽筋了，腿麻了，我们有觉性觉知，但是原心呢没有的，坐得很舒服，这个疼痛掺杂到这个身体里面来了，因此疼痛并不是身体，这个身体最开始做的时候是不痛的，痛呢是掺杂进来的，因此痛感受跟身体是不同的部分，这个身体跟心也是不同的部分，疼痛跟心也是不同的部分，心只是一个观者。这样如果我们用感受 作为新待的临时的家，我们就不停地去观感受，感受升起了知道，感受灭去了也知道。如果心忘了感受，跑到别的地方去了，有觉醒及时的中是，哎，这个迷失了，或者心跳进去紧盯感受了，有的大部分一旦有感受升起，就会去紧盯，死死的紧盯，一定要及时的意识到说心跳进去紧盯感受了。比如我们去拔牙的时候疼疼，其实有时候心会去紧盯那个牙齿的，要及时的意识到。至于龙婆呢，这个牙医来给龙婆做牙齿，自己疼了，看到厌倦了不想看了，龙婆就把心移到脚趾头去，这个那医生你做吧，就自己没什么感觉，不疼了。因此心一直只能感知一个所缘，比如假设去感知脚趾头了，所以就感知不到牙齿了，因为注意没有放在这里了。这个好玩了、啊、一当觉得关心的觉得好好玩啊，所以就喜欢。这个并不是我们每个人跟龙婆学了之后每个人都必须关心，关什么？看自己，能观身就去观身，能观感受就去观感受，能观善不善，心是善的和不善的，能就去观，能观什么就去观哪个。这观了之后看到什么，无论是观身观感受还是观心还是观法，真正看到的事物是一回事，也就是看到三反应。看到了之后就会看到三反应，什么的三反应？身体的三反应，感知身体的心的反应，感受和感知感受心的三反应，行运和感知行运的心，造作好造作坏。这个所有的这个境界，无论是色法还是名法，无论是善还是不善，就会看到心是知者观者。因此无论我们是观四念处的哪一个念处，都不能扔掉心。观身也必须有心作为观者，观感受也必须要有心作为观者，观行运也必须要有心作为观者，观所有的这个境界也必须要有心作为观者。如果没有心作为观者，那是无法真的修行了的。因为心如果不是观者，那就是迷失者。那如果心是迷失的，那属于不善心，不善心怎么都不可能有觉性的。因此这个有在觉知自己的这个心，那是属于最重要的事物。如果我们有在觉知自己的心，是安住的心，就能够觉知自己了，我们才能够接下来开发得了智慧。从经验，龙婆的经验，那是属于很直接的经验。龙婆发现修行啊，最难的点就在于怎么做我们的心才可以能觉知自己，能够安住起来，这个是最难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带着迷失出生的，我们跟迷失一起活着，而且一直带着迷失死去，所有的众生都这样，一直跟迷在一起，因此从来没有在觉知自己的世界。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佛陀的法的话，从来没有训练过自己的话，那就不会觉知自己的，因为习惯性的迷失了。龙婆啊，获得觉知自己的心是从十岁的时候就获得了。第一次遇到是十岁，那个时候七岁的时候就去学，父亲带到去跟龙婆女尊者去学，龙婆女尊者教导他，这个特别照顾小孩，他就会特别喜欢小孩，然后结缘佛牌，他结缘的佛牌现在还在呢，但是不准大家讨。那是属于菩提叶，他是从这个这个没有几尊，说的时候让他的烦恼习气升起，谁想得到的举下手，打字大一点去看吧。这个跟龙婆里尊者学，他就教西佛呼陀数一，西佛呼陀数二，来到数十了之后就倒数九八七，然后数一，然后这样。因为龙婆七岁，然后这个倒数不会数，九一到一二三四五不停地数下去，数到十九八七六不会数，自己就稍微这个那时候比较聪明，还表扬自己聪明了。本来应该是不停的撩十了之后几呢？九啊、哦，那个禅定不会升起的， 自己这么不会修，自己就去修自己会修的。就佛陀一，佛陀二，这个西佛呼陀到十，西佛呼陀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就数到一百。到一百了之后，从一开始重新数起。龙婆这样玩的，一旦心开始宁静，数数就消失了，只剩下西佛呼陀。一旦更宁静了，佛陀消失了，只剩下呼吸。一旦更宁静了，呼吸也消失了，变成了光明。这个地方迷了，迷到光里面，想知道想看见什么就出去看，出去知道了，然后知道某一天觉得不好。如果自己去看天神看天堂，那就必然会看到鬼，看到地狱。龙婆是怕鬼的人，所以心要跑到光里面去，知道说这个常想想升起，心是移到那个光里面去了。一旦心要移动到光里面去，有决心及时的知道，及时知道自己心要跑到光里面去了，及时的知道瞬间不跑了，就会安住的升起了喜，升起了乐，然后就不停的下去，这样不停的训练。从七岁开始就这么不停的训练。在十岁的时候，邻居家发生火灾，吓一跳，看到火灾，正在门口玩弹珠。那个时候，好几个小孩子一起在玩弹珠。那个是临牌的别墅，就会看到了火灾。一排大概你自己的房子三到五间，发生火灾，人跑出来了，吓一跳。吓一跳，然后也不会迷，甚至是来到把这个弹珠先拿起来，真的是很蠢呐、因为觉得很小气，抓起来之后就跑了，告诉爸爸。第一步吓一跳，第二步吓一跳，第三步的时候决心回过头来看到惊吓。一旦决心回过头来看惊吓，惊吓就会彻底的断裂，心就会安住独立凸显起来。知者的心升起了，但那个时候不知道说那是什么，不知道说有什么作用，没办法从它里面发挥价值。这样心一旦这么安住了，就走去告诉爸爸。这个时候看别人受到惊吓，自己不受到惊吓了，自己只是一个旁观者。如果那个时候有高僧大德接下来指导的话，那可能就没有机会见到大家了。跑到哪里去了？可能见到森林里面、山洞里面去了。那个是这个恶业现前，必须要偿还业报，就只能待到这里来了。那个时候不知道，因此那个是知者的心，不知道说那个是真正的佛陀，高僧大德教的真正的佛陀就是这个，所以不知道怎么走了。接下来就努力，这个长大一点就努力的去读三藏经典，自己要修行，怎么修行才可以离苦？这个怎么找都找不到，不知道该怎么入手。三藏经典有那么多的修行方法，不知道该从哪点切入。直到29岁遇到龙伯伦长老，他教导要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要获得适合自己的禅修业处了。这个佛陀教导的禅修业处就像这个大海里面的水，我们想要学全部是不可能的。龙婆直接递给龙婆一杯水，喝了这杯水了之后就满意了，有快乐。一旦不停的修行下去，就发现说，哎呀，自己在十岁时候获得的那个，和自己去关心心移动迷失了，知道迷了，知道那是一回事。那个就是心安住的状态，有在觉知自己的这个状态。因此安住的这个心啊，可以有好几种方法获得，可以入定获得，可以或者大家不会入定，然后修某一种业处，自己所擅长的，观身也可以，观受也可以，观心也可以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心离开了业处，及时的知道，心跳进去紧盯业处的，及时的知道，紧盯腹部，紧盯脚之类的，或者紧盯呼吸，或者紧盯佛陀，或者紧盯苦乐的感觉，紧盯心生气了去紧盯生气，心跳进去紧盯生气，要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。一旦我们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呢，就类似于我们获得一个打开这个三藏经典的柜子的钥匙了，这个心就是打开法的这个钥匙，这个我们心里面的法的这个钥匙的门。 你只要去训练，直到我们获得安住的心了，我们有非常重要的工具了，可以打开三藏经典了。如果我们没有安住的心，我们就依然还很远。最难的就在于去训练让心安住。以前高僧大德会教的比较宽，说每个人念佛陀，100个人、1000个人能够有一个人获得安住的心，那取决于自己的福报波罗蜜。那龙婆呢，就把法讲得更细，把它弄得更精细，让我们看到说安住的心其实就是不走神，没有忘了业处的心，而且也没有跳进去紧盯禅修业处，不会弃入到松的极端，松懈的极端也就是迷失了，迷失到外面去了，没有弃入到苦闷紧盯去聚焦打压自己的极端，我们的心就会弃入中道。因此修禅定，所以龙婆禅会教导说必须要去知道紧盯要及时的识破，走神的要及时的识破。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识破，我们的心没有弃入两个极端，心就会弃入中道，我们就会获得正定，我们的心就会安住，有觉性，有这个镇定。去修某一种禅修业处，我们所擅长的禅修业处，要认真的去修，不要开玩笑的去修，让大家去修3个小时，有好几个人进步很大，以前是3天打鱼2天晒网，一会偷懒一会精进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心没有醒，心没有安住。一旦龙婆说要去精行3个小时，如果精行得了的话，有的人精行不了，太老了，然后膝盖疼，或者是没有力气走了，那个是必须的，那个就去打坐。昨天还是最近2天，有人说我能够每个姿势都能做得到，站也可以，走也可以，坐也可以，躺着我也在能够修禅修。龙婆看他的脸，真的吗？不相信。那个来分享的时候脸是这样子的，说我每个姿势都能做到，哎呀，
哎，
那心脏病都要发作了，不相信了。能走就去走，在走的时候如果禅定升起，就会最有力量的，因为在动了之后都有禅定了，那就必然很棒了。那坐了之后有禅定，那也是很正常的，但是如果躺着能够有禅定，这是最绝顶的，那是要想做得到的人几乎找不到呢。躺着了之后就不行了。龙婆躺着的时候修禅定的时候不睡着的就睡吧，什么时候睡着嘛？早上必须要讲法呢，就只能够松开，要懂得松开。在修禅定的时候必须要懂得，懂得自己的节奏，现在要休息了，要休息就松开，把觉性稍微松开一点点，这个从业处上面稍微松开一点点，让心放松，然后就睡着。以前呢还不会修行的时候很容易睡着，很容易睡着，一旦修行了之后入睡太难了，因为不愿意入睡就会一直想醒的，所以不停的修行，发现说修行最难的点在于醒，怎么做心才可以醒过来。那已经回答解决这个问题了，要去修某一种禅修业处，然后呢不弃入两个极端，修业处比如看到这个西佛护陀之类的，心跑到别的地方去及时的知道，心跳到呼吸上面及时的知道，观腹部升降可以吗？可以。一旦心跑到别的地方去及时的知道，心跑到腹部及时的知道，做手不动作可以吗？可以。做手部动作，心跑到别的地方去及时的知道，心去紧盯手了及时的知道，心去想到手了及时的知道，这个观腹部升降，心去想到腹部了，升降升降这样的，在想呢，想和觉知那是不一样的，想和觉知是不一样的，想多少也不知道，停止想才会知道，但是必须仰赖于想，这是龙普敦长老的教导，想多少也不知道，停止想才知道，但是必须仰赖于想。他并没有说想多少也不知道，停止想才会知道，因此要去停止想，他并没有这么教。 那些跟龙普顿在那学的人有呢，后来去这个南部去教也有呢。他教导不要想，教导不要去想，为什么？因为长老教导说想多少也不知道，停止想才知道，所以停止想，别去想。忘了龙普顿长老第三句话，第一个是想多少也不知道，停止想才会知道，但是必须仰赖于想，但是也必须仰赖于想，仰赖于想了之后发生什么？心去想了之后，对吗？就会升起苦，升起乐，不苦不乐，有时候升起善，有时候升起不善。这个一旦升起苦，升起乐，升起善不善，紧随念头之后升起了，那阻止他也没有什么，他就没有什么感觉了。你心有职责去想，让他去想，想了之后升起苦，升起乐，升起善，升起不善，这个地方不需要继续想了，要去觉知了。心有苦知道快乐，知道有快乐，不需要去想说这个是乐了乐了，这个去想了。这个说停止想才会知道，在这里啊，而不是一开始就不让他去想。因此有三个，想多少也不知道，停止想才会知道，但是也必须想耐于想。一旦他想了之后升起快乐，要知道不要继续想了，要去觉知了，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快乐是无常苦我的，这个去感知快乐的这个心也是无常苦我的，升起苦也知道，升起善不善也要去知道，要知道的时候就别去想了，去如其本来面目去知道，在如其本来面目去知道的时候在这里，而不是一开始就是不准想。这个地方有呢，这个有在教呢，还这个建道场的教，努力的教弟子不要去想，不要去想，不用去想。龙普顿长老并没有那么去教，龙婆也曾经这么错过，要让龙普顿长老让关心，龙婆就去关心，那念头不是心，苦乐好坏不是心，那全部都不要了，就全部都空了，空了，空了，空完了之后就去找长老。这样修错了三个月，长老我能够关得了心了，他一看就知道了，他就问说心是什么样子的，哎呀心真的太丰富多彩了，有各种各样的运作，但是我完全能够进到心里面，不想不演绎不造作，空了。他说修错了，要重新去修，心有职责去想演绎造作，你修到他不想不演绎不造作，修错了重新修。以前的高僧大德那就是这样找麻烦的，不会讲得很细的，说错了重新去修，让自己去试，自己就重新来想，哎，自己去打压心，他说错了去改造心了，然后就放任心去工作，心有职责去想演绎造作，不阻止他，但是一旦想演绎造作了，升起苦也知道，升起乐知道，升起善知道，升起不善要知道。这个地方我们就只在就是看见，我们不需要继续进一步的造作了。如果升起了嗔心了，我们知道说心有嗔了，怎么做还可以消失，想办法去断嗔，这个迷失了，这个没有就只是知道，没有就只是看见了，所以他会说想多少也不知道，不停的想着要去断烦恼，断这个嗔心，怎么都不会去见法的，要停止想，要去如其本来面目去知道，停止想在这个地方，而不是一开始就去停止，明白吗？一开始就不去想，不去接触什么境界，就跟空在一起，那个是蠢，那个没有决心没有智慧的，一直是如如不动的那样子，死了之后就会变成梵天。龙普顿长老教导想多少也不知道，因此别一开始就去想，这个停止想才会知道，最重要的点在于，但是必须仰赖于想，让心放任自然的去想，一旦去想升起苦，升起乐，升起善不善，要去如其本来面目去知道它，不需要继续想了。贪升起了，今天早上也有一位居士来做长期报告，说最近一段时间心那个淫欲心很重，就只是去觉知嘛，不用去干预它，不用去插一脚，这个说这个是不需要继续想的，心有贪知道有贪，但是如果实在受不了，烦恼习气特别强，决心智慧根本都不过，那去修奢摩他，那个跟贪能够战胜的比较好的就是这个做不净观，做白骨观， 心就会萎缩下来，这个淫欲心力量就会减弱。但是如果想透过智慧去战斗，心有贪生起了，就去观嘛，这个心，这个贪生起了，它苦呀，淫欲心生起了苦，有负担产生了苦呀。这一旦看到这一点，他就不要了，这个淫欲心并不是好东西了，这个就会透过决心跟智慧而摆脱。如果斗不过去修奢摩他，去思维不净观，好玩的修行是很好玩的，就类似于我们打拳呢，我们学这么躲那么打这么踢，那学学学到了时间下到真实的战场里面，那个就被抬出来，那个因为是练习的太差了，要训练的好，然后试着去下战场，我们就不会输了。要训练的好，那怎么做？持五戒，必须持戒。如果谁教导说持戒持不了就不持，那个是属于真正的外道，那是真正的邪见了。佛陀教导这个三学，这个是不能够扔掉戒的。如果扔掉了戒，禅定也会退失，智慧也不会升起，因为禅定没有智慧不会升起的。而且呢，这个没有觉性的禅定就会变成邪定。如果没有这个戒的话，这个就会变成了邪见。在那里面有这个有一个哲人，他叫瓦恰索，他教导说这个人的身体是由很多原子组合而成的，因此如果用刀把一个人砍成两段是没有造恶业的，因为这个刀通过的是那个原子的空间。这样说的人他是活在地狱，然后谁想去拜访就去请吧，这属于邪见。想着睡，今天屏幕不见了，忘了说今天是没有 Zoom 的。谁有疑问举手。这个可能整个禅堂的人都是出国的虚陀洹圣者，因为佛陀有时候问在圆寂之前说这个谁有问题就问嘛，然后因为这个世尊还在，这个并没有跟他对比，这个只是说说到那个情况，然后没有谁有疑问。阿难尊者就说至少是现场的至少最少都是出国的虚陀洹没有疑问了。龙婆问大家说有疑问了吗？至少都是出国了，能相信吗？有一个人有疑问，下个月去在祖母上面报名，然后回答你。一次龙婆回答一个人受不了，太多人了。刚才有一个人举手，好，走到这里来，只有一个人，就那个人刚才想举手的。好，让走过来结果跑过来的。好，请讲，这个声音嗓门大一点。
他修行二十几年了，他觉得说自己能够分离了了蕴界了，而且呢
觉得说修行修对了，而且在进行的时候，原来进行的时候是这个一直是走神的，但是最近觉得一旦进行达标了，那之后就会能够持续的保持觉知，想问说自己的修行对了吗？当下这一刻你的心是什么样子的？很紧张，紧张，
当下这一刻的心归位了吗？好，归位了，没有归位。如果归位了，必须是什么样子的？回答不了，就类似于那个榴莲，这个金枕榴莲是什么味道？必须要自己去尝。你现在的心是在外面，心扑到龙坡这里来了，心是有汤在的，想听答案，看到了吗？有好几个发生了，但是你没有看到它，看到了吗？因此你必须要看到境界，你的心才能够真的安住。对不起，比如说你想说，你能感觉到吗？对，必须要这样，想说，知道说，想说，好说吧。他说的时候紧张，然后就看心跳。如果那样的话，那个称之为修行吗？那个称之为修行。如果你能看到心跳在跳，这个心是处在单一的所缘里面，也就是看到心在跳，获得奢摩他。那现在修行连照于奢摩他了吗？心啊，那心这个正确的禅定还不充分呢，心依然非常的散乱，能感觉到吗？散乱的，而且能感觉到吗？在你要说法的时候，心就会有力气扑出来，你这个看得到吗？但那个没看到，你看到了对吗？但那个时候的心和现在的心已经开始不一样了，你能感觉得到吗？现在的心才是的，刚才的心那是属于临照于皮婆舍那杂染的心，是被驱动一直在跳。好，可以回座位了。他在进行的时候，那现在如果打坐的时候，一开始就是因为工作这个时间很长，一开始心就会睡着，然后呢有时候也许会睡着20分钟，然后那之后呢就会修行，就会看到境界。这个对吗？对的，不需要去跟他对抗，让他去睡着，因为累了就只能休息。一旦休息够了之后呢，出来工作有决心，不停地带着决心，即使你的心依然非常散乱，而且散乱了之后以为说自己明白法了，这个是属于皮婆舍那的一个杂染。因此心要想能解决这个问题，心必须安住，必须真的归位，要觉知自己，不是紧盯，不是去想。比如像你现在听龙破了之后，努力的去记，感觉到了吗？要去及时的识破，说自己正在努力，要去观正在称贤的境界，这样才是可以的。想说去吧，回去吧，可以回去了。我前面的修行必须要这么调整对吗？对的，这个你的修行还不对。好，非常感谢。龙坡的孩子太多了，有这样的孩子是很好的，一下子就长大了，就类似于是什么样情况知道吗？一出生就长大了，那些就是类似于一出生就长得很大的那些这个。好了，今天都已经到了这个年终的最后一天了，为什么要合掌呢？好，这都已经到了年终的最后一天，所有做过的那些坏事就要去断，要去观察自己，要检测自己，自我审查，靠自己去提醒自己，这是最好的，不需要让别人来提醒，自己提醒自己，别偏袒自己就可以了。哪些恶的没有断的要去断，哪些好的有机会做的就去做吧，看到了吗？有条件的有机会做就去做，如果还没有机会做，那就这个去修自己的行，去持自己的戒，如果有机会做好事就去做，没有机会那就自己修自己的行，这样生命就会有快乐，就会幸福。只说这么说， 是透过直接的经验来说出来的。龙婆曾经像大家这样是居士，龙婆做居士做了48年，因此这个彻底的明白居士的生活。居士的生活充满了负担，充满了苦，各种各样的苦呀，赚钱也苦，在家里面有家庭也苦，有的人一切都很舒服，结果老公找了第三者，这个老公有第三者呢，就这个送给别人就舒服了，就把这个负担放下了，能够放下苦就减少一点了，放不下苦就会比较多一点，就只是这样而已，不过如此而已，去训练去放自己抓的这个杯的，事实上并不是什么好的宝贝，那全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，那些没有什么东西是长久的，我们去找什么东西，找利益，对吧？这个利益从来没有长久过，找名声官位，那个并不是长久的事物，去找快乐，快乐也不是长久的事物，找赞美声也是不长久的，没有谁不会被批评的，因此在这个世间我们太过于重视那些不长久的事物了，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永远不饱满，一直是属于饥饿的状态，因为我们那么难去找的那些事物它从来没有长久过，无论是名誉地位快乐还是钱财都是不长久的，一旦它不长久，一旦消失了，我们就只能再重新再找，获得了然后又会离开了，得到了又会离开了，因此世间的工作从来没有终点，法方面的工作，训练自己心的工作是有终点的，我们终点在于我们放下，放下执着，把所有的执着抓取放下，我们的心是真正的自由自在的，那是有快乐的，去训练吧。这个是以龙破方式的这个赐福，有的只是要去做，去动手，请吧。好好的开车，那些疯子，马路上面到处都是一些疯子，那些醉酒的人。